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好，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六章一节起，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您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伯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非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麦的境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装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伯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雅什突，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雅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相承，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 居民说，非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好，感谢神，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能够清楚神的心意。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有热心来遵循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看到非士人把他们从以色列人那里所掳来的约柜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就送到以色列人的地界。那么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呢有7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7个月当中非利士人也是把这个约柜从这里送到那里，凡约柜所到之处非利士人他们所拜的假神偶像就被击打，被神重重的击打，以及那些拜偶像的人也被神重重的刑罚。然后他们当中就有各样的这种灾祸或者是疾病。那么7个月之后，非利士人终于就说下定决心要把约柜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找到他们非利士人他们当中的他们自己的祭司或者那些占卜的人，就问他们该怎么办，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约柜送回去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人就给他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就是让他们做一些礼物算是赔罪的，然后呢就是也特别用2只母牛拉车把这个约柜以及用这个黄金做的这些礼物带回去。那么以色列人看见约柜回归，他们起初是非常高兴的他们正在田间收麦子，看见约柜回归了，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立刻就献祭之后呢非常遗憾，他们就擅自的要看这个约柜。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他用一个词就是擅观就是伯什麦人，就是在伯什麦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擅观神的约柜。什么叫擅观？首先是擅自观，然后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他们擅自打开他们要把这个约柜打开，要看到里面去所以是不是远远的看一下或者不也不是在旁边看一下，他们甚至是想把约柜打开，要看进去所以神就大大的发怒，击杀他们70人。那么至于在这里击杀的人数呢，就是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呢在这里是比较让我们比较注意到70这个数字但是呢也有一些版本的圣经就是从原文来看呢是就是5万加70所以也有一些版本的圣经是5万加70所以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这是一场极大的悲剧。所以我们从圣经中看见，就是当人们哀哭，而且这里说是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场神对以色列人的大大的击杀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非常重的刑罚，然后他们就哀哭，然后他们也怕这个，也不敢再把约柜留在这个地方，虽然他们刚刚已经献过祭还是不敢因为死的人很多就是有说法是70人，有说法是就是5万加70人。那么为什么把这70人单独列出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70人是首领是带头的带头去上官这个约柜的 那么剩下的五万就是啊跟从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英文圣经，他们这里说到的是五万和七十啊。我们中文圣经呢，中文圣经跨湖里面也有说，就原文做七十人加五万人啊。不管这个具体的数字到底怎样，反正这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场灾难啊。所以那是百姓因神大大的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谁能在这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啊，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就是伯斯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事实上跟非利士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不敢留这个约柜，就赶紧去打发人去找这个基列耶林的居民。基列耶林他们是住在这个山林里面，然后把他们找来，就是让他们去把约柜接过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啊。我们首先看见非利士人归还约柜，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事实上是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约柜。他们把神的约柜从圣殿接到他们的军队当中，他们就认为一定可以打胜仗，一定可以战胜非利士人。但事实上呢，他们却失败了，以色列人却失败，然后两次失败，然后死伤是非常惨重，甚至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去了。那么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之后呢，非利士人先开始是把约柜放到他们所拜这个偶像的这个神庙当中。那么从这里其实他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去毁坏约柜或者是就是做一些非常非常亵渎约柜的事情。他们事实上也是想把约柜当作一个偶像，跟他们的偶像放在一起，好像去那样去把约柜当作一个偶像去拜。那么结果约柜所到之处呢，就是非利士人的偶像就跌倒就被重重的击打，然后并且就是非利士人他们也被神重重的击打，有各样的灾祸有各样的这个疾病瘟疫在他们当中。那么七个月之久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想把约柜再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那么问他们当中的这个祭司和占卜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两样用金子做这两样赔罪的礼物呢？这就是根据他们当时所遭遇的当时应该是他们遭遇了鼠疫就是一老鼠非常的多，破坏他们的庄稼农作物，并且这些老鼠呢也带来鼠疫，就是人们染上各样的疾病然后那么他们就用他们所遭遇的灾祸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礼物用黄金来做，算是给以色列神来赔罪的，给神来赔罪。然后呢这时候他们的祭司就特别说，就说来验证他们遭遇这些灾祸到底是偶尔降临在他们身上，还是确实是神就是降灾在他们身上。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验证，怎么验证？他们就是用两只母牛来拖车，车上装的约柜和他们用黄金做的这个赔罪的礼物首先这两只母牛呢是从未曾负轭的，就是从来没有拉过车的那么一个从来没有拉过车的牛，你让它套上这个车让它走直线，这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两头牛，他们都从来没有拉过车，你让这从来没有拉过车两头牛，没有受过训练两头牛去拉车走直线，这是不可能。第二呢，特别强调他们是母牛，而且还是在喂奶的母牛，就是根据这个牛的天性，这个时候的母牛是绝对不会离开它的小牛的绝对不会离开的。 他还要给他的小牛刚刚出生，他给他的小牛要喂奶啊。所以按照这个牛的天性，这个时候他是绝对不会离开。更何况这还是两只母牛，所以让这两只喂奶的母牛离开他们的小牛犊，然后套上车，从来没有套过车，套上车去送到，把约哥送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而且走直线走过去，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从常理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两头牛确实是套上车走直线往以色列的地界去走，那就证明这一定是神做的啊！这一定是神做的，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事件。那么后来确实看到这两头母牛呢套上车之后离开他们的小牛犊，他们还特别把小牛犊关起来，离开他们的小牛犊拖上车，就笔直就往以色列的地界博斯麦那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非利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一定就是神做的啊，他在他们当中降灾。然后呢，经文我们也特别看到，其实那两头母牛也是经文怎么说，边走边叫啊，其实就是也看见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小牛犊，但是呢他们要顺服神。所以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呢，他不仅在人身上掌权，他甚至在一切的被造物，在这个牛身上都掌权啊，哪怕这个违背牛的这种母性也好，或者天性也好，但是就必须连牛都必须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虽然那个母牛就是边走边叫啊，但它还是离开自己的小牛犊啊，走向以色列的地界，然后走到以色列的地界，这两头牛就被杀了，被献祭了啊。好，就是从非利士人归还约柜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失败和神的得胜。就是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看上去好像是人啊，非利士人战胜了以色列的神啊，看上去好像是这样啊，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都抢来了啊，非利士人打了胜仗。但是最后呢，我们也看见非利士人就是心里带着惧怕，把这个约柜好好的要送回去，而且还要带上赔罪的礼物，贵重的赔罪的礼物送回去。这其实让我们看到是神的得胜，是人的失败。就是起初看上去好像是非利士人打败了以色列的，打败了以色列人，甚至打败了以色列的神，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都抢了，看上去是非利士人的得胜，最后我们会看见是神的得胜，人的失败。那么人的失败不仅是非利士人失败，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也被神重重的刑罚。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呢，就是人的背约和神的守约。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特别看到，就是以色列人打仗失败，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刚开始他们还是非常痛苦难过的，痛哭的。但是怎样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去把约柜夺回来啊，我们神的约柜怎么能落到外邦人手里呢？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约柜要夺回。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讲。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约柜送回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干什么？田间收割麦子，就忘了，就把约柜被抢走这件事情就忘，就约柜不管了，收割麦子更重要啊。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神的时候，就把神的约柜从圣殿里搬到这个战场上来。他们认为这个神好像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就忘记神啊，他们就去割麦子，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神有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呢？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没有忘记他所立的约啊，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与选民之间的约，神没有忘记。虽然以色列人忘记神，但神却不忘记他的百姓，所以神的约柜又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虽然以色列人很快失去约柜之后啊， 约柜其实就是神同在的记号啊。以色列人失去这种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伤痛啊，丝毫没有考虑过就是他们要努力把约柜要夺回来，丝毫没有啊，抢去就抢去吧。然后以色列人很快就专注于啊这世界上的地上的事物，那最具体的就是田间收割麦子。但是约柜的归回哈，让我们看见人是被约的，人是忘记神，但是神却记得人，神是守约的。那么非利士人将约柜归回呢，我们也看见人的悖逆与无能，还有神的全能与掌权。悖逆无能，当然我们从非利士人身上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啊。非利士人敬拜假神和偶像啊，非利士人就是拜各样的啊，拜各样的偶像。然后非利士人被神重重的刑罚，非利士的偶像被神重重的刑罚，看见非利士人其实看上去好像打了胜仗很有能力，但事实上在神面前完全是不堪一击啊，完全是不堪一击，全然不能。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也悖逆藐视神啊，不仅是他们悖逆神藐视神，不仅是从他们把约柜从圣殿当中拿出来，拿到他们军营当中，这其实是对神极大的一个藐视，一个轻看。那么也体现在就是哪怕约柜送回来了，但是以色列人呢刚开始很欢喜献祭，但是很快又对约柜又没有丝毫的敬畏啊，就是不任何人都想看到约柜里面是什么。而且我们刚才特别注意，在他们当中还有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的，侍奉神的会幕，侍奉神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利未人来制止这些以色列人，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没有啊，圣经完全没有提到。那么以色列人也被神重重的刑罚，我们会看见他们就大大的哀哭。所以当约柜归回这整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人的失败和神的得胜啊，这个人失败包括非利士人，包括以色列人啊，我们也看见人的悖约和神的守约，我们也看见人的悖逆无能和神全能掌权。那么神的全能掌权呢，当然体现在神刑罚非利士人，重重的击打非利士人和非利士人的偶像，也体现在啊，神也重重的来击打这个以色列人。神的全能就是以色列的神的权柄，不仅仅是说简单一点，不仅仅是只管以色列人，他管万民，就是连非利士人他也管啊。那么呢，以色列神的权柄不仅仅是在以色列的地界啊，就是有权柄，就是当约柜去到外邦人的地界，去到非利士人的地界，神依然有权柄，神的权柄依然也在以色列之外的地界啊。然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就是神的权柄不仅在人身上体现，神的权柄哪怕在牛身上都体现啊，就神的权柄是掌管一切的被造物啊。我以前呢啊，曾经听见有人这样说哈，就说，就有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去到哪里啊，你就要拜那个地方的神啊。我曾经听到有人跟我讲，就是啊，他以前在他自己的家乡啊，他是拜菩萨呀，或者拜其他的偶像啊，后来来到美国，哎。他就要信耶稣。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我们去到哪里就要拜这个地方的神呢、啊、我们到了美国，这个地方的神是耶稣，我们就要拜耶稣啊。那我后来我说，你以前在中国去教会吗？他说我没有，我中国我是去菩萨那里拜，去庙里拜。我说那你到中国你为什么去拜呢？他说中国是那是中国的神呢、啊、我在中国要拜中国的神呢、啊、所以很多人他是这样，就好像就好像每一个不同地方的神呢，他的权柄就在那个地方，后来你换一个地方呢，你再拜你以前的那个神就没用了，以前那个神他管不了这里 所以他就要换个地方，他就要到这里来拜这个地方的神。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但是我们从约柜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神的权柄当中，或者在以色列的神的权柄当中，全地都是他的权柄所在之地啊，不存在什么只在以色列人当中掌权，在外邦人当中就不掌权，不存在啊，在万民当中都掌权。然后他的这个权柄的区域呢，不仅仅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地界，也在非利士人的地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这样的圣经的经文，尤其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好像是习以为常，就是上帝当然掌管全地了。但是事实上今天有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错误的看法啊，觉得好像我现在去到这个地方来了啊，我就要拜这个地方的神啊，我去到那个地方去了，我就要去拜那个地方的神，好像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说这个神啊，他是只管某种人啊，不管某种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他们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虽然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或者在旧约也被称为以色列的神，但他绝对不是仅仅只在以色列人当中掌权，或者只在以色列人的地界掌权，但他绝对不仅仅是这样，他是在全地掌权，在全人掌权。然后甚至也让我们看到，在人身上，在牛身上，在一切的被造物、风浪、天地、海洋当中掌权啊，是至高的神。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人擅观约柜啊，我们圣经中说是这个伯斯麦人，其实就是当时就是聚集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啊。那么事实上呢，从后来的数字来看，就是当时至少有50,000人在那里，所以呢，已经显然不仅仅是当地的那一群人了，而且很多其他地方的人那个时候都聚集过来了，因为他们要在那里献祭嘛。就是在那个大磐石上面向神献祭啊，并且有利未人在他们当中，所以当时应该是就是从附近各个乡镇啊，各个地方的以色列人都迅速的聚集过来啊，因为仅仅是这个伯斯麦这个地方是不会有50,000人那么多哈。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人擅观约柜这件事情，首先非常明显就是先喜后悲啊，什么欢喜呢？看见约柜回来了，还是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的。啊，这个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当然啊有很多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哇，这是以色列神的约柜又回到我们当中来了，啊，这当然还是非常高兴的。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费吹灰之力，对不对？没有费吹灰之力，这个非利士人主动就把约柜送回来了。他们没有去抢，没有去夺，没有去付出任何的这种努力和尝试，哎，这个约柜自己就回来了，啊，就好像凭空中大奖一样，啊，他非常高兴。但是呢，他们高兴呢，就他们当中还有利未人，所以立刻就带领他们就献祭。然后我们也会看见啊，他们也只是说把非利士人的两头牛啊给杀了啊，他们也没有献上自己的牛哈，没有献上自己的羊啊。不管怎么样，他们看见约柜回来还是非常高兴的，并且献祭。但是在这种高兴啊，我们也看到他献平安祭啊，其实平安祭以后后面会有吃喝，对不对啊？献平安祭的时候说会有吃喝，结果他们献完祭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擅观约柜。擅观约柜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都看到了。所以很多时候，往往这个可怕的灾祸后果，就是在前面的这种就是狂欢狂喜后面。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可能刚开始他们极其的喜乐，并且又献祭啊，并且在献燔祭和平安祭，献平安祭事实上他们还在会在一起吃饭，然后在那个时候往往是最 就是最容易就是不警醒啊，最容易不警醒。其实我们然后他们就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上官约柜。其实我们从经文当中啊，无论从这个民数记啊，民数记讲的比较多，就是首先约柜就是如果不在这个至圣所当中，他在这个运输途中，因为那个会幕在他经常要迁移嘛，约柜只要在运输途中，他一定要是被盖起来，要盖很多层，然后呢就是严格禁止人们可以去看啊，就是去看，更不要说以色列人在这里是想打开看，他要打开啊，更不要说这样了。然后甚至就是不是专门啊，就是在圣殿服侍的那些人，任何人连靠近都不可以。但是以色列人在这种大大的欢喜当中，显然把这一切一切的教训啊都全部抛到脑后了。都一拥而上，要去看约柜，甚至要看约柜里面是什么。啊，你说是好奇是什么样，都可以。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把神，啊，对他们的这个命令啊，就是不可上观约柜，就是不可，不敬畏约柜，完全都抛到脑后。啊，其实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想到什么呢？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西乃山下，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诫命，他们在西乃山上拜偶像的时候就这样，前面也是献祭，献完祭什么就怎么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大大的放肆啊，就大大的放肆。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约柜回来，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开始也是欢喜啊，向神献祭，当然在这里不是像金牛犊像偶像献祭了，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把约柜仿佛当作他们的偶像一样，啊，献完祭之后呢，他们就完全心中就失去对神的敬畏了，啊，就开始戏耍了，就开始就是放肆戏耍，啊，然后神对以色列人就重重的管教，啊，其实更严厉的管教。我们会看见非利士人他们怎么把约柜送回来呢？是拿牛车拖哈，约柜是必须要人扛的，啊，显然那非利士人他们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些规条，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啊，不能必须要利未人去扛，但是非利士人就拿牛车拖，啊，然后。甚至把他们做的那些东西跟约柜都并排放在一起，就是显然是对约柜是完全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啊去对待约柜，但是呢，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刑罚非利士人啊，虽然非利士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对待约柜，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刑罚非利士人，而以色列人前面看上去对约柜还是很尊敬的，约柜回来赶紧献祭，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要把约柜看一下，哎呀，好像离开我们七个月之久，我们很想念呐，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损坏什么怎么样，但是他们可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啊，想看这个约柜在外面就是漂流了七个月，在外邦人手中漂流七个月，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啊，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些外邦人对约柜做了些什么呀，啊，什么，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理由啊，我们要看一下。但是神却对他们重重的管教，其实对他们的管教是很重啊，当场就击杀他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啊，无论有些学者认为是七十人，有些学者认为是50000+70人，反正当场神就在他们身上就击杀。事实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在约柜回归这件事情上面，神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也是不合神心意的，拿牛车拖怎么可以呢，哎，也是，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对非利士人没有重重的刑罚，但是对以色列人上观约柜却是重重的刑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很多人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觉，觉得好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 上帝就对我们特别优待啊，上帝就对我们好像特别放松啊，对别人上帝就要求很严，对我们神的儿女就放松放过，不是这样。圣经甚至说，神对他的儿女是更加要管教。所以在约柜归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会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是非常重，啊，对比非利士人要重。所以在希伯来书12:6-8，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更是重重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是属神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对非利士人相反没有那么重的去管教。然后以色列人面对神的重重的刑罚，事实上跟非利士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啊。非利士人看到约柜在他们当中大大击杀他们，击打他们的偶像，或者他们当中那些拜偶像的人也被大大的击打，他们也是恐惧，他们就哎呀赶紧让约柜送走，也是赶紧。那么在这里的以色列人，或者在伯斯麦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对待神的击打反应跟非利士人是一样，就是赶紧送走，哎呀赶紧送走，或者赶紧找人过来把他们拿走，把约柜拿走。刚开始还是欢迎欢呼欢迎献祭，顷刻之间就哎不要了啊，赶紧有人来赶紧把他拿走。所以只是惧怕逃避啊，只是惧怕逃避，害怕神的同在，但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们的罪去反省，就是为什么神大大的击杀我们呢？哦，因为我们擅观约柜，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利未人，我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不是祭司，我们怎么可以去擅观约柜？没有任何人这样去省察自己的罪，人们所想到的就是赶紧让约柜离开我们，啊，这跟非利士人是一样的，啊。那么，人对神的态度呢，有两个错误的倾向，啊，人们很容易滑向两个错误的倾向，一个就是出于奴性的一种惧怕。啊，这就是雅各书2:19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我看见非利士人对神就是这样的，他们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威严，看见神的全能，他们非常害怕啊，他们信这是至高的神，这一位神把我们的偶像全部击打了啊，这是至高的神，他们也信，但是呢，他们却只有战惊，只有害怕，没有别的，没有省察自己的罪，没有认真悔改，都没有，他们就是害怕。非利士人就是这样。那么在这里以色列人呢，他们擅观约柜之后，神重重的击打他们，他们后来也是害怕，也说哎呀这个神太可怕了，谁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赶紧把他送走，或者人能把他拿取走吧，也是害怕。所以这是对待神的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只是出于像奴隶那样，出于奴性的惧怕，或者出于罪性的惧怕，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那么另外一种错误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失去敬畏的亲近啊，或者说亵渎啊。那么以色列人擅观约柜就是这样，当他们擅观约柜的时候，那么多人围着要看约柜，要把约柜打开，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他们跟神之间完全没有敬畏，他们就要用一种极其不敬虔甚至亵渎的方式要来看约柜，要来擅观约柜。所以这也是人对神的另外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失去敬畏的 过度的亲密亲近，或者说我不知道中文那个词，我现在词汇量很贫乏啊，就是亵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就那种态度，失去敬畏的那种态度。两种倾向，一种就是恐惧战惊啊，出于奴性的惧怕；一种就是失去敬畏的亲近。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所以在我们看的这几章经文当中啊，就是撒母耳记上啊五章六章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们尤其是从非利士人身上，从以色列人身上，这两种倾向我们都看到啊。但是这两种倾向都被神重重的击打啊，都被神重重的管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章经文撒母耳记上的六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分享自己曾被神管教的经历啊，经过这个经历之后，自己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怎样的变化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被神管教过啊，有这样的经历就分享；如果你觉得没有，那当然也不用勉强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讨论在今天的基督徒啊，或者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哪些奴性的惧怕的现象存在，又有哪些没有敬畏的亲近的现象存在啊？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两种错误的倾向吗？啊，那么在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当中，有没有这两种倾向？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哈。那么我们该怎样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倾向？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曾被神管教的经历，由此经历之后，自己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怎样的变化。我们有姊妹分享到自己家里以前闹老鼠，就是看到学到说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就是姐妹分享到在圣诞节假期里面有一段时间，自己和家人非常的放纵自己，就是吃喝玩乐，看电视，没有节制，后来家里就出现了老鼠，就开始闹老鼠。后来神就借着这件事提醒自己，就是当房子里有老鼠的时候，自己就觉得这个房子很脏了，感觉就是老鼠可能碰过的东西都想要扔掉，所以就提醒到说，神是圣洁的神，神不允许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生命中有肮脏和污秽，我们要做圣洁的子民。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们学习认识神，而对神的认识增加的时候，也就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向神的腰也就更弯下来，更加的谦卑，更能够俯伏敬拜神。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人说谦卑就是神圣的胆怯，就是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更深，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就知道敬畏，就会摆正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这就是谦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没有孩子的时候，有弟兄分享说没有孩子的时候，自己一家人夫妻喜欢看录像带，看电视，看电影，看录像带，就租了很多录像带，结果有一次打雷闪电，就把电视机和 VCR 的播放器打坏了，音箱却没有坏，然后就不能够看录像带了。这个时候去送去修的时候，发现就是修理的人就说换一个小零件就可以了，刚好在旁边看到一个更大的电视是打坏了，后来被修好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们想要可以送给你们，就把小的想换成大的。所以自己事实上就是也在那一次打雷闪电把电视和 VCR 打坏的时候，仍然没有学到功课。后来就是还想要换更大的电视，当然后来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大的电视已经被卖掉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学习功课，我们不是一次学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神不断的反复的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也同时学习到靠我们自己是不能的， 但是我们靠着神却神却能够帮助我们学到功课。所以后来就在这个电视的事情上面，就是自己就是祷告以后，祷告的时候就是求神帮助，不要再这样看电视了。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呢，仍然看电视，甚至于配电视吃饭，边看边吃。后来自己就是姐妹分享到去美国教会参加姐妹会，就是学习的那一刻叫神的圣洁。回家后又继续看电视。后来在姐妹会学神的圣洁的时候，大家祷告，自己也祷告，求神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圣洁。可是回到家就打开电视，但是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呢，就心跳加快，而且脸就变得很红啊。然后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反应，后来关掉电视就好了，就恢复了平静。后来又打开电视，然后又是这样，心跳加快，脸红，后来自己就吓到了，就不敢开电视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神介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自己就在借着那一次就真正的脱离了电视的捆绑。后来紧接着就是这是结婚八年学到了这个功课，脱离了电视的捆绑，然后才有了孩子。神就赐给自己有孩子，所以就学习到说靠自己无法控制自己，节制自己。那么神用这样的方式不仅爱了自己，而且也让孩子有了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说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得到这么多的管教，说明神爱我们。神很多的时候也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神借着弟兄姐妹的话语分享来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也对孩子去给予一些教导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也听不进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听进去，但可能神就让他们能够听进去了，可能他们就这些功课就在他们心里扎了根。说可能有的时候要说很多次很多次，不断地跟孩子分享，就好像神不断地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对我们做不停就是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提醒，来帮助我们成长认识神。第二题，讨论在今天的基督教会当中或者基督徒当中有哪些奴性的惧怕的现象存在，又有哪些没有敬畏的亲近现象存在，我们该怎样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倾向。首先说到奴性的惧怕，这是一种迷信，用一种迷信的方式来辖制人。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有一些的规矩，教会中有一些的规矩，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后来却变成了一种辖制，大家也出于一种奴性的惧怕而服从。自己分享到弟兄分享到自己刚从国内教会来到美国的时候，进入到一个美国的教会，那么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国内当时的所在的一些教会呢，姐妹是不能穿裙子的，如果姐妹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一定要穿长裤长袖，那么姐妹穿裙子是被看为不合宜的。后来来到了美国的基要派的教会，发现在这里姐妹是不可以穿长裤，必须要穿裙子的，只有穿裙子才是合宜的。所以在这里看见这些规矩，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变成了一种辖制，但是这两个规矩刚好是反的。那么我们也看见说，早期的教会大家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尊重都穿得很正式，后来却变成了一种用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属灵的一种标准。所以我们看见律法主义本身是带着一种奴性的惧怕的。主耶稣也反复地说，就是比如说像安息日，那么主耶稣反复说，在安息日如果你们有牛或驴掉在井里，难道不把它拉出来吗？所以在安息日这个神的选民他被捆绑，难道不要医治他吗？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救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律法主义，我们不可以律法主义，而是要注重律法的精神。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没有敬畏的亲近，就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穿着太过随意了，甚至于不敬畏神。 还有一些非常自由派的一些诗歌，就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把对神的称谓上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不敬畏，比如说把神称为老爸，把主耶稣称为苏哥。那么神对于对神的称谓这件事是很清楚的教导的，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随意的轻轻忽忽的去不带着敬畏的去称呼神的名。那么还有就是一种过度失衡的去解释神就是爱，就是过度的解释神就是爱，却不强调同时我们也要敬畏神。那么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很多的教会是强调说神宽容，神是宽容的，神就是爱，所以呢我们犯罪也不用悔改，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虽然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看约拿书里面说到尼尼微人悔改脱离恶行，他们就得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看见转向神的行为才会表明真正的悔改，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今天的世界，很多的事都是需要悔改，要脱离恶行转向真神。而有些事是非常明摆着的，但是却今天有一些的谎言要让人在一个宽容的借口之下让人走向灭亡，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警醒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